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造成一死五伤的枪击案嫌犯周文伟的身份被警方证实是1953年出生在台湾，早年移民来美，并且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台湾外省第二代。他同时也曾经是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员，并且在犯案前将多本记录他反台独立场的灭毒天使日记寄给了加州的华文媒体和中共高层官员。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目前已经针对这起被认定为是具有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展开调查。周文伟心中对台湾人强烈的仇恨究竟由何而来？2020年被美国国务院定性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嫌犯的犯案动机究竟是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议？蓝绿对立和省级情节的延伸，还是中共大外宣长期对美国华人社区进行红色渗透、宣扬武统与灌输反台独思想所酿成的悲剧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分析这起枪击案它背后的成因与影响。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建立博士，欢迎。
东宁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现场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他从加州橙县 Laguna Woods 所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加州橙县的拉古纳伍兹市的日内瓦基督长老会的教堂。这里在5月15号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凶嫌为具统派背景的台湾移民周文伟。那起针对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成员的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的调查，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枪手的作案动机有对台湾的政治仇恨。消息引发了美国和台湾各界震惊和讨论。警方也在调查期间，在凶嫌的车上发现以中文书写的“仇视台湾”的字条，因此合理的怀疑枪手是有意图针对台湾族群来发动攻击。有媒体披露，周文伟曾经参加过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也有媒体怀疑周文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针对台湾人教会的枪杀行为背后，或许可能有更深的政治动机。在枪击案发生当下，拿起椅子砸向枪手，并将枪手制服在地的张宣信牧师，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在采访时说，他认为凶嫌是预谋犯案，目标锁定的就是这里教会的成员。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全美国规模最大的台湾人教会之一，成员多达上百人，而且大多为退休的年长者。枪击案发生之后，也有许多民众自主前来教会前放置花束，来悼念事件中的受害者。我们也询问了这里多位居住在这附近的台湾裔美国人，大多表示难以相信，枪手的犯案动机是出于政治倾向的不同。还有人表示愤怒，认为这将进一步加深台湾统独族群之间的隔阂。不过，张宣信牧师告诉我们，他更希望这起事件能够发挥正面的作用，希望不同族群间学习相互尊重和包容，不要利用这次的事件升高对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周瑞哲、李毅华发自加州橙县拉古纳伍兹市的电视报道。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华文媒体最新传出，这个《世界日报》披露了周文伟在作案前曾经向报社寄出七大本记录他反独立场的所谓的灭毒天使的日记哦，那么警方证实他们正在调查相关文件，另外也有匿名的消息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周文伟除了寄给报社之外呢，他也寄给了这个包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汪洋，以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还有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和台湾《中国时报》的发行人王峰等人哦。您怎么看这个有关的最新发展？
最新的发展，好，最新的发展呢，基本上不能改变前段时间我对这个案子性质的认识，因为这个案子实际上还是比较明确，它是一个有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而这个最近的这新的发展，刚才报道的一些信息呢，只能说坐实了 刚才这个性这个案件的性质。这个事件之所以更加复杂化，原因它涉及了三层关系。第一个呢，就是台湾内部的由于对国家认同的不同产生的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台湾内部的统独之争。那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呢？叫族群的冲突。这个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以及本省人之间的这个族群的冲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两个政治阵营和这个外省和这个本省人的这个有相当的重叠性啊，但是这个重叠性已经越来越小了。目前我们发现外省的第三代第四代许多已经成了自然独，就是说他本身出生在台湾，他就对台湾有很强的认同，他不认为要和中国要统一，所以这两个这个群体的这个重叠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不同。那么第三层关系呢，就是凶手周文伟，他涉及到另外一层更加复杂的关系，就中国统战部门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是中国统战部门在海外延伸的一些组织的成员，而且肯定他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统战的部门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而且他的主张应该和中国政府的主张是一致的，这就造成了他的复杂性，就是说他涉及了三层关系。但是这个新的发展是确定了他是一个仇恨犯罪，而且我认为是个极端分子制造的孤立事件。
好的，那么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杨金立博士提到这个仇恨犯罪后面的这个三层纠葛？事实上 FBI 也正在调查这个所谓有政治动机的这个仇恨犯罪，那我们都想要问的是，究竟这个周文伟他心中这种强烈的对台湾人的仇恨是由何而来的？因为在邻居口中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他怎么变成了这个警方口中一个要血洗教堂的怪物了呢？恒河先生，
我觉得这个仇恨哈，它主要实际上是不是来自蓝绿之争，跟就是台湾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蓝绿之争是曾经有过很激烈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不至于激烈到这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红有关系的，就是中共呢，他过去这几十年花了很大的时间，花了很大的力气，他组成了一个网，实际上是世界上的一个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不是说这个间谍就像今天宣判的那些间谍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呢是形成了一个舆论的一个网，你基本上你只要是还看中文的基本上逃不出去，就在这个网里头。那么这个网里头呢，它有很多比如说吹中共的了，但是呢对台海问题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基本基调，所以呢它你如果是经常看中文的话一定会受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在组织结构上呢就是这个叫做和平统一促进会，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大陆把它叫做统促会，海外多叫合统会，这是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组织呢，它实际上是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有，主要在发达国家，但实际上现在非洲也有。那然后呢，在主要的华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它是以华人为主，除了澳洲，澳洲呢曾经是聘请过当地很多的政客担任他们的这个顾问，其他国家都是以华人为主，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呢，还招募了很多台湾人，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就是无论你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都会受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呢，就跟中共长期的仇恨宣传就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仅仅是，如果说是把它仅仅看作是台湾内部的争斗的话，那是不够的，一定要把中共这个红的因素考虑进去。
是的，那么杨金立博士、恒河先生认为，这个除了蓝绿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红色渗透，这个红色的这个网，那也点出这个网中的这个组织，就是所谓的统促会或合统会。那我们知道，这个周伟伟根据警方证实，他是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前成员，也有照片显示他参加过这个活动当中和台湾选举有关的这个活动并发言啊。虽然这个该会的会长极力撇清跟他的关系，不过这个组织是国务院在2020年就认定的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的所谓外国使团啊。那么我们也都从资料看得出来，这个会长是汪洋，副会长是这个尤权，也就是统战部长。你怎么看这个合统会和这个案件之间的关联呢，杨建立博士？
好，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这个会长， 他的撇清实际上他是有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他说我们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汪洋任总会长的是两回事，我们是独立的，这句话显然是谎话。那如果你即使是你成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你自己自发的，但你一旦成立了以后你不可能摆脱和他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肯定在的。第二个他要撇清的是呢，他说这个周文伟啊好似乎和他这个组织啊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个也是一个谎话。因为从我们看到的资料是周文伟是在里边还是很活跃的，包括他写的非常极端的口号都在这个会的活动中都出现，而且他曾经担任过这个会的一些职务，所以这也是个谎话。那第三部分他要撇清的呢，就是周文伟的这次这个行动啊，这种这个屠杀行为和他这个组织没有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实情。因为这个如果说周文伟的这次极端的事件和中国的和平统一促进会有关系的话，那也是间接的关系，因为他的确参加了活动，而且他反台独的意识即使是在台湾很强，可以说他参加了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他增强了他反台独的这种意识，也增强了他做恶事的正义感，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他把他的日记寄给了汪洋，寄给了胡鑫，寄给了啊，就说明什么呢，他就觉得我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啊，他认为统一就是正义的，台独就是不正义的。从他这个设计来看，实际上他是奔着死去的，这次他根本没想活着回来，那肯定在这行动之前他要想身后怎么留名，对吧，谁为他立碑。那当然他选择的为他立碑的是谁啊，就是中国的统战部门或者就是中国政府。所以如果说他这个事件和中国的这个统战部门和和平统一促进会有关系的话，是这么一个关系，他是主动找靠山啊，是这么一个关系，而且他认为他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而且为他这个树碑立传的只有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
那么恒河先生，因为您对这整个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的这个系统也很了解，您怎么看刚才杨建立博士说这个北京的统战部门和这个海外的所谓的合统会或统促会之间的这个关联是间接的吗？那这个人他为什么，刚提了一个细节很重要，他把他的这个作案之前的七大本的这个灭毒天使的日记是寄给了汪洋，寄给了秦刚，他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在做正义的事，还是有一种表忠心的这个意味在内。你怎么去看现在这个组织已经被发卡台湾人公共事务呼吁美国要把它弄成是这个宣布成是恐怖美国境内的恐怖组织，您究竟怎么看合统会这个组织，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说他把他的作案前的日记寄给了汪洋？
首先这个组织我想谈一下哈，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它有一个就是叫做统一和平统一促进会，那么实际上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它的分支。那么当然从法律上来说，你注册呢你必须是在当地注册，而且呢绝大部分注册时候都有美国公民在注册，所以呢他说我们是独立注册和他没有关系，但这是不对的。就是说你是独立做注册，也就是说在组织上你是在这里独立注册的，但是呢实际上在听取命令方面，就是在真正的内部联系方面，它是属于分支的。这有几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统促会的网站上面，它专门有个专栏叫做海内外统促会。在海内外统促会里面呢，它有一个花名册，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州的统促会的成员它都列在那里，每年召回去开会的，你要去汇报去的，不是说你挂了个名就可以的。但是呢拉斯维加斯的这个统促会呢确实不在上面，其原因是在于它成立的特别晚，它是2019年成立的，而2019年呢中共当局已经把这个统促会的名单取下来了，就是他不希望，因为那时候美国不是跟这个中国打贸易战，而且在追查这个中共间谍嘛，所以他们不想让海外的这个统促会呢太容易的被人家看到，就是人家看拿你的名单就去调查去，对他来说他当然很不愿意，所以他名单已经拿下去了，因此你不能从以前留下来的名单当中看到拉斯维加斯的，但除了拉斯维加斯这个新成立的以外，其他全在上面。第二个名字一模一样， 为什么全部都要一样的名字呢？是因为他按照指示不能让人家弄错了，这是我系统的人，就是对于北京统促会来说，他认为这是他系统的人，你们不能用别的名字。有没有例外？有例外，华盛顿一家是例外，就是被定这个外国使团的哈，他不是全部，只是定了华盛顿这一家，定外国使团的。纽约还有一家，纽约一家原来叫美东，美东这个华人联合会，那这个呢，他不是用了这个统促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成立的时间比北京的统促会还要早，所以当统促会成立以后，把他们收罗进去以后，他们就没有改名了，因为他们还兼有别的任务，所以呢就保留了原来的名字。全世界最多不过3到5个是不是用这个名字的，后来成立的全部按照这个名字，所以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就像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它一定叫 CSSA， 绝不会叫第二个名字，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的。那么再一点来说的话呢，原来北京统促会上有一张图，就是说全世界的海内外的统促会，它把箭头中心在北京，然后辐射到全世界。这张图后来他们也拿下来了，但是有人把它保留下来了，存起来了。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然后他们每年是要去汇报去的。而且这个成立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这个统促会的，就像华盛顿全美的这个统促会联盟主席副主席都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如果说按照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中立的，他们不参加任何一方的话，怎么会去参加的人支持的全都是中共方面的人呢？还有什么中评社之类的都是。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摆脱不了干系的，你不能以这个在这里注册就没有关系。所以别的人提出来，当然是不是恐怖组织我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定是外国代理，最最起码是外国代理，所有的统促会都应该定为外国代理，这个我觉得美国政府是应该做的事情。
那很快问一下，你怎么看这周文伟把他的日记寄给了汪洋？
这个我觉得我是比较同意这个刚才杨建立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他已经把他自己作为承担中国统战部的这个任务，就是这个统促会完成统促会的目标的一个英雄
任务了。
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英雄了。他倒不见得，我也不相信他是直接受这个指令的，因为直接受这个指令，我觉得太简单了，就把这个命令就交给，就是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然后他去做。但是呢，他受他们的各种影响刺激。然后因为在那个系统里面哈，听到的都是打打杀杀的话，你就要看中共最近这几年的战狼外交，连外交官最应该是使用这种外交语言的这个攥着圈子说话的都直截了当当战狼了。所以说在那个系统里面，你跟他跟久了以后一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你要说不受中共的影响直接会自己产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海外你不要看那些组织这么凶，这么厉害哈，一旦没有了中共，如果中国大陆那个中共线一断哈，他们在外面什么都不是，马上就销声匿迹，而且马上就太平了。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折腾起来，并不是因为在台湾有一股这个统的力量，或者是有蓝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北京有一个红的力量在支持他们，有了这个支持，他们才会这么猖狂。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杨建立博士怎么看这个中共官媒对这一次这个事件的这个报道。有人说是好像刻意去淡化这个凶嫌和统会之间的关联，环球时报根本就没有提这件事啊。那么强调这个案件的本质是什么呢？就中共来看，是台湾人攻击自己的台湾人，是境外反华势力造谣，再加上台湾媒体和政治人物阶级炒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甚至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把焦点转移到美国国内的枪支暴力问题。您怎么看中共官媒在这个案件上的报道所做的政治炒作呢？
好，这个案子的性质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坚持中国统一的一个极端的统派啊，他觉得在自己做一个非常正义的事情，去对这个有台独意识的这个教会进行了他这个谋杀屠杀行为啊，是很简单，就是一个政治动机下的仇恨犯罪，这个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当然这个凶犯本身他有很多身份，他有台湾人身份，他可能是一个教授，他可能是个调酒的，所以这时候你在报道的时候你就有选择了，你说 实际上你可以说他是台湾人攻击台湾人，你可以说一个教授攻击了个教会，对吧？但是这些都不是案子的实质，案子的实质就是一个统派去这个屠杀了一个坚持台湾独立的、支持台湾独立的一个教会啊，是这么一个性质。所以中共在报道的时候，他避免了谈统独之争啊，这个我觉得的是有益的，他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扯进统独之争，你看，从而就扯进了现在今天我们的讨论了，对不对？今天讨论包括他的这个统战部之下的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等，这些拿出来都要被大家讨论检视，这是他想避免的。你比如说这个在 Buffalo 的这个屠杀案，那这是个白人，他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仇恨犯罪，就是一个白人去屠杀黑人这么一个性质。那他又不住在 Buffalo， 你完全报道的可以讲，你说是一个 Buffalo 以外的人杀了 Buffalo 的人，对不对？这样这个这就是中共报道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呢，可能他故意要避免啊，把他的实质讲出来，然后呢，来避免人们对他的一些作为，在美国的、在台湾的等等这个这些作为拿出来进行检视和批评。
嗯，那么恒河先生，刚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官媒的这种在这个案件上面这个报道，还有刚才这个杨建林博士特别提到这个就在这个教堂枪杀案之前也发生了这个 Buffalo 这个案件，那么刚刚提到汪文斌也把这个焦点好像转到美国的枪支暴力，你怎么看这个事件这个悲剧的酿成？除了刚刚提到蓝的因素、蓝绿之间的因素、红色渗透的因素，它是不是也有它这个发生的地点在美国？而美国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枪支问题跟这个所谓的枪击案是比较强发的一个情况，才会导致这次的悲剧发生呢？也请教您的分析。
其实按照这一次来说的话，我倒是很佩服台湾教会的这批人，他们能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能够去把它给活捉了，还捆起来了。这个非常不容易，这个非常不容易，因为我那天我讲，这个德州发生这个枪击案的时候，在教堂发生枪击案的时候，有人数了一下，说在场的有这个教徒有七个拔枪的，所以说那个是有枪可以对枪，这个德州人的好处，但是台湾人这个教会没有枪，他居然能够就能够去把他给制服了，所以这点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呢，这个事件呢，是不是发生在美国？不发生美国照样可以发生。就是我不觉得，因为枪主要是人在用，关键问题是有了这个仇恨，有了这个屠杀的目标，他才会去实施。而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其实没有枪的话，哈，就大规模杀伤的武器还是有的。你开着车去撞，也是大规模杀伤。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把它归罪到枪是不对的，
是转移焦点了。
对，这完全是没有任何这个合理性的这种推卸的这方式，因为美国有枪跟，当然他可能会说是对这个对于大规模屠杀的人来说可能是有好处，但是我就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当好人手上有枪的时候，他也可以保护人，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关键问题是中共特别不想把这件事情拉到跟他有关的事情上面去。这是最关键的，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也知道，就是在海外华人社区煽动仇恨的就是中共。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刚刚出国，我觉得杨建立博士刚出国的时候可能就这种情况，大陆人和台湾人都很友好的，这个大陆人一到台湾，一到这里遇到了台湾来的同学生的话，觉得啊，台湾人居然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就80年代刚刚出国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特别好。这个仇恨就是即使是这种仇恨啊，也是慢慢的累积起来的，而不是说这种交往累积起来的，而是说后面有个中共在不停的在华人社区，不仅是对台湾了，在华人社区各种各样的，包括找维吾尔人去反维吾尔人，找藏人去反藏人，就是说中共他在各个团体中间和各个团体之间煽动各种各样的仇恨，这是长期以来在海外操作的，这个结果一定是造成了族群的分裂和甚至会杀戮。
中共在海外的操作造成族群的分裂，想请教杨建林博士，就像刚才韩可先生说，其实在海外原本应该大家都是这个算是华裔，互相不应该有这样的仇恨，但是去看到周文伟这样一个68岁老人有这样的仇恨，而且很多人就问说，像周文伟这种 可能看起来还读过不少书，在台湾还当过助理教授，怎么有可能会被中共渗透洗脑成这样？那您对这个中共大外宣是非常有研究跟了解，我们也曾经请教你有关于这个 Twitter 方面的问题。那您觉得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究竟是如何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海外的华人社区做这样的渗透，把一个人洗成这样子充满仇恨的人？张建立博士。
好，因为我是经常去台湾，我聊从这个80年代末我就开始去，我了解这个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这种冲突族群的这个演变。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个周文伟先生他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外省的二代，是吧？从这个中共这个国共内战吧，国民党这个丢掉大陆，跟着军队到了这个台湾，然后在台湾成长。在台湾成长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教育也是大一统的教育，所以尤其是外省的二代，这个思想是非常坚固的。但随着这个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本土意识是越来越强，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是世界的一个趋势。这个慢慢的他会发现自己的后代也和他没办法有共同的想法了，这样的人来到美国，很多人也就慢慢的就离开了政坛，而没有像周文伟这么样的极端。那周文伟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一定有非常强的这个统独意识的这个自己的非常强烈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刚才这个恒河先生讲的个非常对，就包括在台湾的这些统派，或者是极统派、极端的统派，或者海外的一些比较和共产党的中共的想法比较一致的一些人，如果没有中共的这个成组织化的这种加持的话，他不会这么猖狂，他会慢慢的就销声匿迹。只要他不符合当地的这个基本的价值，只要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他慢慢的就会这个消失了。我相信在台湾，如果没有中共的干涉的话，这种这个冲突慢慢会消失了。会存在比较少，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那说到这个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当然中共渗透是非常厉害的，包括他的洗脑啊什么都非常厉害。但是呢，我觉着这个周先生可能不是洗脑，他是主动找洗脑，因为他有那个思想基础，他主动找靠山，更准确的讲是他主动找加持，而中共就在那儿给他加持，给他做靠山，而给他一些思想，让他的行为有更加的那种更强的正义感，所以这个是这种过程所产生的。那刚才恒河先生也讲了，这并不是说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也好，还是和平统一促进会好，直接给他策划了这种行动，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也不符合常识。那但是他主动找到靠山了，主动找到加持了，而且他找到了一个正义感，而且他认为全中国人民都站在他背后，这种感觉使他的行为就越来越走向了极端。
恒河先生不晓得有没有要补充的，不过我如果可以的话，回到案件一些细节想请教这个两位来宾的看法。因为这位68岁的周文伟他在现场是双枪行凶，而且他身上根据警方的这个调查有四个 Molotov cocktail， 有这个汽油弹。这68岁的这个退休的助理教授，离职的助理教授怎么会做汽油弹？当然警方还在深入调查，但是此案已经曝光的细节看来好像这个情节并不单纯，有人认为这背后还有一些黑幕，不晓得两位来宾看法是什么？先请教恒河先生。
他准备很充分，跟他的职业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他做保安嘛，虽然说据说在曾经做过在台湾曾经做过教授，我有点怀疑了，但是呢，他后来做保安的话，那可能接触到枪支啊这些机会很多，而且莫洛托夫这个燃烧弹也不难做，这个网上到处都有教的，都有教的。
自己看网络的讯息。
当他决定去犯这个罪行的时候，这个罪行其实在美国呢倒是可以定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当他决定这么做的时候，他当然有的是办法去完成他，这个也不需要别人帮忙的。那个，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我倒不觉得这个背后有一定有什么特别大的黑幕。我个人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证据。当然说，如果将来警方找出新的证据来了，证明他是有 进一步的黑幕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刚才在前面讨论的时候说谈到是不是跟江南岸有关系，江南岸是不一样的，江南岸是江南一个人，他对某些个人，
台湾媒体有很多人拿台湾媒体拿来做连接。
对，江南是对某些人有威胁，比如说他写蒋经国传，那这个事情就威胁就很大，他会讲出一些，因为他自己也是从情报系统出来的，所以他自己会造成一些威胁，那有人就要希望他闭口。对于这个事情，台湾的这个长老会教堂，他你去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嘛？这就是一个结诺的，就是一个普遍性的仇恨。这个普遍性的仇恨呢，他就必须要有个基础，就是在背后，他要有人，他觉得有人在支持他，所以他的那些投书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方面，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警方更多的证据出现。而我很久就注意到了，美国的警方啊，很少去追究他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少去追那个基础，他就是就事论事，这个案子相关的就这个案子相关的，所以呢，他不大会把人带偏掉。但按照我们常从中国大陆的人出来的话，你就追不到根，就警方调查真的能把根追出来也是不太容易的。
是，的确是。我要强调一遍，这个加州警方还有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都还在调查真正的这个原因哦。不过刚刚提到是因为台湾媒体也有拿这个跟过去的一些案件拿来比较，甚至拿来跟最近的一些在纽约发生的案件来比较，去揣测它背后有没有这个政治动机的这个谋杀的主使或什么的。不晓得这个杨建立博士有没有您的个人看法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看到很多人的分析和这个猜测，有的人把这个杀李俊进的凶犯李张小宁的案子扯进来了，认为是中共可能是策划了这种的谋杀，那么以及这次教会的枪杀案的凶手啊，也是中共策划才这个进行的犯罪，有很多这种分析，觉着不简单。刚才实际上我们已经分析了他不简单的背景，就是说像周文文这种人，如果他仅仅的是有一种思想，他不觉得后边有巨大的靠山，有没有而且全中国人民都站在他的背后这种感觉，这种正义感的话，可能这种行为出不来。这一点上呢，是可以讲和中国的统战部门和和平促进统一促进会都有间接的关系。但是很多人把它讲成就是这种谋杀案是直接有这样的组织来策划的，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常识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杀这个教会有什么用啊？对啊，对你这个统一的大业只会有害处，没有什么，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中共的统战部门不会策划这种行动的，对吧？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江南案，江南案恰恰说明这种案子，这个目前呢我们谈的这两个案子是中共的部门在背后策划的谋杀是不可能的。因为江南案，我先不说它的原因，江南案的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知道。如果中共在美国策划了这个谋杀李进进，还有这次的教会的枪杀案，那可以说它是一个自杀行为，它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政治自杀行为在美国。所以中共固然很坏，但是中共不至于像这些分析人士所讲的那么傻，直接去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不符合常识，不符合逻辑啊。所以我这些很多当然都是反共的人所谓的，我觉得对于反共的人也好，对于美国政府也好，真正的了解准确的把握中共他在做什么怎么做，这对美国反制中国的影响以及反共的人来反这个政权才是有帮助的。那你往往很多人用一些低档的阴谋论，认为像这样的凶杀案，像什么张小宁都是中共在策划的，要来谋杀的，这样低档的阴谋论来反共，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损坏自己的信誉。
好的，那么
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我再加一句，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识，就是暴露出来他们根本不懂中共啊。虽然他们说他们反共反了那么多年。那么另外刚才这个恒河先生也讲了两个凶犯啊，谋杀李进进的凶犯张小宁，还有这次教会的枪杀案的凶犯 这个周文伟，
周文
现在都在美国的司法部门的掌控中，而且我认为不久事实的经过以及相关证据都会出来。美国的司法部门他不会追究你的政治思想，但是谁告诉你的，谁让你去做的，谁给你买的枪，谁帮你策划的，这些都要查的。所以我相信证据啊，还有事实的经过都会出来，而这些真相大白的时候，我相信我今天的判断是正确的。
刚才我们请两位来宾分析这整个案件后面这个深层的这个成因哦，那我们要谈谈它的影响。刚才恒河先生特别谈这个战狼的这个喊打喊杀哦，那其实我们也要去叩问的是，中共他不断去宣扬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这个危害和影响是什么？我们看到在台湾有这个统促党对台独跟港独都有一些暴力行为，但是现在是闹出人命，在美国引发了这个血洗教堂的仇恨犯罪，导致有人死亡。你怎么看这个事件的后续影响？
我觉得哈，第一个，大家应该关注，就是说，其实呢，在海外华人团体当中哈，亲共团体挑动的这个暴力行为，是最普遍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哈，那个美国肯定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有一些这个暴力行为，针对什么人？针对这个民运人士也好，针对这个法轮功也好，针对这个藏人、维吾尔人也好。有很多暴力行为，还有针对港人特别多的，针对港人的这些暴力行为呢，它都是跟中共有关系，有的是留学生做的，但有一些是亲共团体做的。就这些暴力行为，对这种暴力行为呢，它不一定是直接指使的，但是呢，也有直接指使的哈。2008年的时候，法拉盛事件，就是攻击法轮功事件的时候，实际上是领事馆卷入进去的，后来都有证据的，就说。领事馆或者中共的官方不是不会，并不见得就不会去煽动暴力，所以说整个暴力的行为呢，有一部分可能是自发的，有一部分呢是被煽动起来的，而且起来以后呢会受到鼓励的，这种情况呢就更多。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要减少这种暴力行为的话呢，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还是这样子，就是把，这个影响会很大。所以呢，还是把这些就是直接和中共有关的这些组织，尤其是统战组织里面，在中共挂了名的这些组织哈，和个人，打上标签，就是作为外国代理人打上标签，你的所有的活动你必须要注明这是代理外国政府的，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不要让他们在海外煽动起更多的仇恨。
好的，那么也请教杨静怡博士有怎么看这个中共这种暴力的思想，因为他们不但是宣扬所谓的武统，我们也常常听到说上至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至战狼外交官，动不动就对台独所谓的警告说法，就是头破血流、粉身碎骨、引火自焚等等，像这样大家都很熟悉的暴力语言、哦、那么我们在美国其实也很多这种学术场合、外交场合经常看到战狼外交官们和小粉红来闹场，但是现在我刚刚提到说这种暴力思维已经不只是闹场而已，而且是闹出人命，你怎么看这事件的后续影响呢？
好，像我们的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些人，非常习惯一些语言，这些语言你现在回过头来想的都非常可怕的，这语言都是一些暴力的语言，刚才主持人都讲了，那在中国人听起来他不觉着很刺耳，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受教育成长起来的，换句话讲就是这个教育环境他把暴力正当化，因为他觉得只要你能够论述你为什么要实行暴力，把那个论述是正义的，你实行暴力就是自然的，就完全正当化，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你抱有了一种政治观念，而且你非常坚持一种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这种政治观念走到极端的时候，往往这种教育就会起到作用了。我会觉得我是正义的，我使用暴力也是正义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可怕，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如果你生活在另外的环境，比如说你到台湾去，去住一段时间，你发现这种暴力的语言是非常少的，你到美国一来也是直接鼓动暴力的这种语言也是比较少的。当然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因为每个人都很方便了发任何信息，但是一般来讲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少的。换句话讲就是暴力你不能给它正当化， 你暴力你必须给它特殊化，不能让它正当化。所以在中国的教育之下，暴力是一种正当化的，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反省，而且要做一些努力，让大家知道，实际上有些政治的争论，即使是统独的争论，谁都不占有绝对的真理，对吧？对不对？你可以一个人完全可以这个要求统一嘛，但是第一，你不能够剥夺人的权利，你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人的权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要树立这样的观念。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最后请两位来宾给我们做简单的总结，为这场悲剧来给我们提一些建言，先请恒河先生。
我想哈，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呢，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我们已经看到了和中共的关系，但是呢就是中共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党文化，共产党文化的这种影响哈，就是暴力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它是跟中共的这个它的这个宗旨是有关系的，就是它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要煽动起暴力来推翻或者是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它的所有的言论它所有的宣传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因此最后所造成的后果它是乐见其成，希望看到各种暴力冲突事件，各种暴力冲突事件这个出现，包括像这次发生的这种枪击案，它是乐见其成的，这个不一定非得他最后来做最后的一步指挥，是他的整个这个文化系统和宣传系统和他的整个运作，是希望达到这样的后果，而且呢也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问题上哈，就是除了美国政府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之外，那华人社区呢其实也应该设法把这批这个真正亲共的人他们的宣传，包括这个华文报纸的宣传，基本上也都是跟着中共这套走的，把这套东西要从华人社区把它赶出去，就是说要和这个中共的这套系统要切割，而且要在思想上也要做切割，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杨经理博士您怎么看，最后给我们谈一个结论，怎么样切断暴力阻止这样的发生悲剧再次发生呢？杨经理博士，
觉着这个恒河先生讲的非常好，我们在美国第一要促使美国政府让这些在美国渗透的中共组织，实际上它是真正的就是中共组织，要贴上标签让每个人知道他在干什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对我们自己的一些暴力的思维进行反省，而且生活在自由的世界文明的世界，要把这个我们的任何政治论述要用文明的方式进行论述，这是中国人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而这个功课不仅是在海外的华人要学，未来的中国的中国人也要学，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海外的一些华人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经理博士还有恒河先生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毕竟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